我很 surprise， 因为我管教他以后，结果他会来抱我，而且是很直接的。那我的问题是说，因为我还是常常会自己的己去碰他的己，因为你明明看到那个好像是他的己，但是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那个神的智慧来帮助他，反而变成是我的己去碰他的己。
所以这是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
就是说，他老自己在发作的时候会惹动你的己，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讲到说，当小孩子老自己在发作的时候，父母那个怒气要出来的时候，你要先例如到房间里去或什么，先一直赞美主赞美主，然后再来管教他。因为你只要一动你的血气，你的肉体所带来的就是又引动他更大的肉体，而且常常就不服。
所以因为他也是要慢慢进步，
对，
但是他的老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可以容忍。举个例子，就是说像他吃饭，他就说哎，我今天不喜欢吃饭，我要吃面。他明明都已经弄好了，结果他就是临时就要跟你讲说我就是要吃面，就是跟你拗在那里。
哦，那你就说今天只有饭，那如果你不吃，那你就不要吃。因为不要让他想要什么就一定非得成全他什么不可，那是一直在培养他一个很强的己。他结婚以后，只要他的另一半不顺着他，他就脾气很大。所以就他说哦，我要吃面，那你说哦，对不起，我们今天只有饭哦。那如果你要吃面明天再吃，那你今天吃饭好不好？那他如果说不要不要，那不要，那你就不要吃，好，那你就明天再吃，是不是？父母一定要舍得让孩子饿。我跟你讲，你让他饿饿一顿很有效。那特别美国这里的孩子家中冰箱都满满的，所以他随时什么都可以一直吃。那你一定要跟他讲，那你不吃饭你别的东西也都不可以吃，因为这是我们的正餐，正餐没有吃，所以你到了下一餐之前你不能去吃任何东西。他不能说然后他就去吃冰箱里的冰激凌啊，然后又这里有饼干，那里有巧克力，吃一吃，反正我不吃饭，他就变成养成吃那习惯，不可以的。就是说你正餐没有吃，那你就等到下一餐，今天刚好是晚上了，下一餐是明天早上，所以明天早上以前你不能再要求吃任何东西，你先问他好不好。他那时候大部分不太懂事，他会说好，好，那你就让他去。那不管他怎么哭，我肚子饿，肚子饿。你说你已经说了，我们讲好了，对不对？你这个不吃，你就其他不能吃，那你就饿，饿到明天早上再吃，就这样。那饿一餐很有效。有一个父亲跟我讲说，可是我的孩子他可以饿一天呢。他就说你不给他吃，他真的一天他就可以都不吃。我说没关系，饿一天他还是倔强不吃，那你就给他饿两天。哎，真的，饿两天以后他就顺服下来。你不要怕，父母哈、常常那个天然的爱哈、以至于你的孩子一直没有办法进入神生命的轨道，就是因为你天然的爱太为他好多的着想。那你去读圣经，你发现神对他的百姓不是这样，那你一定没有神那么充满爱，对不对？圣经上讲神就是爱，有谁比神的爱更大？可是呢，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他对他的百姓，当他在那倔强不顺服的时候，神就是宁可让外邦来管教他，让列国来管教他的百姓。你看他宁可让他百姓被掳哦，被仇敌哈、那个拜偶像的这样子来欺负他们、凌辱他们、践踏他们，他宁可这样，为要他的孩子学功课，得着永远的益处。所以做父母，你一定要一直越有神的那种性格在你的里面，你才能管教好你的孩子。
我先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对我孩子这方面，我觉得就是用录音带里面原则，我觉得蛮有效的。但是就是一段时间，就前一阵子，就是我女儿大概十一个多月的时候，她那时候发脾气，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凶她，这样不让她发脾气。那好了一段时间，最近又好像有一点死灰复燃，就好像一个好了一段时间，最近又开始发现她会跺脚这样。比如说我带她出去 playground 玩，然后她还没玩够，我说好了我要走了，那我就把她抱起来，她脚就会踢。我也是凶她，然后她还不听，我就会打她这样子。 上用力打一下，可是我觉得在外面我没有办法完全用那五个步骤。那我是发现说这样打他一次两次就好像也有效，就是说他也会以后就不敢再搅乱踢这样。比如说去 supermarket 或什么之类的，这种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带着一根棍子去，然后这样撞，这样好像演戏给别人看的感觉。那甚至就是说，只要能够达到这个果效就好了，还是怎么样？
是。你确实就是达到这个果效就好了。好，而且父母一定要留意你训练的目的，不要让他只怕棍子不怕你，你重点是要他敬畏父母，他要孝顺父母，所以他要怕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棍子。所以如果在家都照着那个五步教导的话，你到了要带他去公园或 supermarket， 在那个众人面前，尤其在美国，你不能拿棍子的。但是你应该训练他可以到一个地步，他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说，妹妹你在做什么？你脚可以这样子蹬地吗？我已经带你出来玩了，现在是该回去，你可以用这个态度来对待妈妈吗？你用这样问他，那他就知道不是。然后你就说跟妈妈说对不起，说我以后不敢这样，谢谢妈妈带我出来玩。你教他正确的表达他的情绪，像这种时候他还不是那种好像正在任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凶，你有时候用很坚定的口气对他说话，很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就说妹妹你在做什么？你的脚在做什么？妈妈带你出来玩，你有没有谢谢妈妈？就说你可以这样教他，知道吗？哎，不要什么都用凶的。你们一定要记住哦，我讲了，你可以用打一下达到果效的，你绝对不要打两下。你可以用说的就可以达到果效的，你就不需要用打。你可以用温柔的口气达到果效的，你就不要用凶。那平常对孩子讲话尽量都是用温柔的口气，好，可是当他在任性的时候，你的口气要很威严很坚定，那时候不能再温柔了，因为他正在任性，知道吧？可是也不要用凶，凶只有什么时候凶呢？就说他在大哭大闹，那时候你要这样拍一下桌子，做什么？这样大声一下让他吓一跳就下来，否则平常尽量不要用凶。你知道你做父母用什么口气对待你孩子，他以后都学这个口气来对待他弟弟妹妹啊，还有长大一点到 teenager 就是对待父母就是这种口气，都是这种口气。所以父母就是照我刚刚讲的，你能够用最温柔的口气，但是讲出很严厉的话，很有果效的话，这是最成功的。这样，那还有呢，我们应该训练到一个地步，他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看他，在超级市场他的任性你就这样看他，他就知道他错就好了。
我有一次是这样，我带潘丽，他都还小，带他去妈妈我就有另外一个方法蛮有用的，是常会看到哭闹的小孩，他那时候不见得哭闹，你就马上就我那就跟潘丽说，我说那个这样对吗？像有些孩子这样大吼大叫，他就说不好，他那时候还很小不好。我说你如果这样子，我就车子丢下来，我抱你丢到车上去修理。我说我不买东西，我说我不买，我就让他知道说我很绝对。我说我即使什么，我就都不买，我们全部都不买，我就马上带你出去，你知道吗？他说他知道，他就没有，他以前也不太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机会教育就他马上知道说妈妈非常绝对，我什么都知道，那他就明白你的意思。
他在 supermarket 不是踢，他在 supermarket 他是会站起来，然后我就会警告他说不可以站起来这样，因为站起来很危险，坐在那个 shopping cart 上。然后他就会觉得好玩这样，那所以我也是就是就会凶他说，叫他坐下，不坐下就我就手这样，他如果还不听我就打他的腿这样。
OK， 像这种在超级市场这样车子站起来，他不是在任性，好，所以这不是任性的，我就跟你讲说不要用凶的，好，所以他这个是好玩兴奋站起来，那你就跟他讲，妹妹不要这样站起来，这样站起来危险。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不要站起来，这样站起来危险，你会跌倒，你头会痛，会流血。那如果他第二次又站起来，你说妹妹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说不要站起来，你如果再站起来，我以后就不带你出来，就这样。
他知道我都会带他出门。
没有，你就跟他讲，我说到做到啊。好，你就说我说到做到啊，哈。然后你都先给他这样吓唬嘛，好。你有时候你说我说到做到，他就怕。其实孩子会常常不怕父母，就是父母都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所以你要常常强调我说到做到。
我觉得他们这种骗局的方法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父母亲觉得说我们现在去买菜，说我要把他逼你去掉买菜这件事情，我们舍不得放掉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以前我碰我儿子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讲了一次停，我给你讲第二次，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可以把他抓的就回车子去，在车子里面就跟他讲，我说你等一下乖不乖，不乖我现在就回家。我就是把我要做的事情，第一把我不做，我就在当时就去教他。因为我后来发现说等你回家教他，他就忘记了。
对 对，你一定要当场教，孩子很容易忘记。
好，那还有像刚刚可人那个也是很好的例子哈，看见别的孩子在哭闹的时候，你就赶快机会教育，你说这样好不好，这样子对不对，你喜不喜欢做这样的孩子，这样孩子可不可爱，你都可以这样问他，然后你就在讲，对，所以以后如果你像这样的话，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机会教育，常常借别人的来教育他。
那我的小孩子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不喜欢自己吃饭，喜欢人家喂他，在家里面呢他会吃一两口就自己跑去看电视，然后如果大家出去外面的时候，他说碰到吃饭的时候他就跑了不见踪影，让我去追他，所以这个是一般来讲就到吃饭的时候都是蛮头痛的事情。
OK，
吃饭孩子乱跑哈，你这个要给孩子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吃饭就是坐着，不要让他习惯性的乱跑，父母很累，整天一直东追西追的，好，你吃完饭才下来，就是这样，那这也会帮助他专心的吃。那如果他说哦我要下，哎你还没吃完呢、啊、还没吃完啊，吃完才下来。
你好，就是吃饭的问题不困扰我，就是老二会坐在那边，他会吃饭，然后他就慢慢吃，然后一顿饭可以吃两个钟头，然后趁我去上个洗手间，他就溜下来去跟哥哥玩个 Lego， 一看我一跑出来就像那个蟑螂要回到他就再回去，好，等一下我又到厨房去忙什么，他要溜下来，然后我讲个电话，好，他也溜下来，一顿饭呢吃到呢他吃完的时候我已经在准备晚餐了然后呢假设7点吃饭好了，他可以吃到10点。那像这样哈，这样我想请教怎么办，就说给他一个时间，吃不完我就把他收走了。
对，
就这样子。
对，
那但是你要给孩子一个处置之前都一定要告诉他为什么，都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讲，让孩子常常会分辨是非好歹，好，而且知道妈妈是很讲理的，那孩子其实都很讲理的，好，所以你就出来，你就告诉他说，妹妹，妈妈刚刚叫你说要吃完才下来，那我去听电话你就下来，你这样有没有听话，妈妈喜欢听话的孩子，所以你不是只是在妈妈面前听话，妈妈一离开你就这样，妈妈离开你也要快点把饭吃完，那以后呢吃饭就是这个，例如我不晓得你看给他半小时或一小时，你没有吃完我就收起来，你饿了不能再跟我要任何东西都不可以要，你就是要这个时间吃完。
我在带这个我孙女吃饭的时候，我常常带她祷告，我带她祷告就说谢谢主耶稣给我们的饭菜，那么我讲一句她要跟着我讲一句啊，我说我要做得正，叫他重复啊，我要吃得快我要吃得多，我不讲话啊，我不玩啊，就是这5点好像也有点效果的。
那不错，很不错，很好。所以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可以提供你们这个生活教导的经验彼此分享，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陈伯伯这个非常好，借着祷告让他自己来照着自己所祷告的去做。 这是非常好。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说，很多事你不要只是告诉他你不可这样，你不可那样，你要常常让他犯了错以后，他自己跪下来跟主祷告，主啊，我以后不要再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要任性在那蹬地哈、哦，我什么哈、哦，我不应该这样让妈妈生气哈、哦，我要快一点听话。他自己这样跟神祷告，他自己记忆会比较记住。
听录音带，教牧师有提到小孩子管教以后他哭就不要让他哭哈、哦。那录音带你也举了几个例子，那就说他如果哭那就要打哈、哦，那就打，像一直一下两下三下加上去。那我就觉得说小孩子他哭也许是他痛，你越打他越痛，那他怎么，你怎么样拿捏说你打的是不是就说让他痛但又不是很痛，他可以停止他的哭。那就说我觉得这个方法虽然牧师举了很多成功的例子，但是就说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说的说不要让他哭是不要让他死性子的那种哭，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不服，就是说好像被打他就啊啊哭的叫、这样子，那个台湾话叫抽吸鬼啊等啊，你知道，就是好像要一直抽吸一直抽吸啊，就这样。其实你才打一下不会这么严重的，我说的是这种。那这种打他痛哭一下应该就停了，不应该是哭得这么厉害这么久的这样子。那这样子他就会觉得就是说他不服了、啊、那个我们最主要是要改变他的性格，那重点都不是要打他，要给他一个那种老自己下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这么大了，我今天才接到这个电话，那一位妈妈就问我说他们教会的几位才参加那个他们的自己的特会才这样被圣灵充满了，哦，很得着回来只是发生一点什么事他就气到哦，他说不只是没有灵性连人性都没有那他就说那你看那他这么追求的人是这样，哎，那我们教会有一些比较不追求的反而都脾气蛮好的，那这样追求有什么用？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在教会有讲一件叫做除去绊脚石，就是回答这个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天然人都比基督徒好太多好太多，他们脾气好，为人很懂事成熟，反而是很多基督徒很不懂事，而且脾气很大，然后非常的自私。那人家没有信主的很多是脾气又好又懂事啊、哦，又对人很能够礼让。但是问题是主耶稣来就是拣选罪人嘛，对不对？因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嘛。所以教会并不是充满一群天使，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嘛。所以你就不要对蒙恩的罪人那么大的期盼，这样好，就是说神是对他有盼望，但是你不要一直对他有这么多要求那么多标准。好，那不过另外说来另外一方面，那些天然人很好很好的人哦，他常常就是不要神，好，或者他来也信主了，但是他对神就不冷不热，哎，他没有什么需要要神的，他来听听道理还不错还不错，我都不需要去做，我也不需要改，我这么好，对不对？可是反而那些脾气很大的啦，这个很不懂事，什么哎，他就聚会常常蒙光照，蒙光照就悔改啊，就这样，所以他就会被圣灵充满，因为他需要神嘛，圣灵充满他。但是呢，一个人你被圣灵充满是一回事，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老自己，愿意这个老自己常常愿意像保罗说的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好、哦、像主耶稣所说的人若爱惜自己的性命就必失丧生命，你在世要跟随我的你必须要舍己，好、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追求主我们不懂得这个老自己的可怕，要追求去舍己，你只是被充满被充满也还不见得会改变，你知道被充满会让你觉得哦主是很真实的，或者让你比较有力量愿意顺服。可是呢当你面对一个环境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可以顺服一次，我还要顺服两次，那他岂不爬到我头上了吗？我就不愿意服了，老自己还是可以搭巴坐的，是吧？那所以因为这个妈妈就问我这个问题啊，那我就告诉他说，所以啊，这教会不是只是讲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很需要，就是常常讲那个自私己的道，而且很需要一直真实在这样追求。好，那你看我们年纪这么大了啊，自私己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很不容易，年纪越大越不容易，因为那己很强啊，很痛苦。好，也真的是立志要为善，立志不要发脾气，也立志要学好，可是就是没办法做不到。可是小孩子如果我们父母帮助他，真的会帮助他的己越微小，所以这是父母可以给你的孩子很好的产业。而且我相信很多父母都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婚姻很好，婚姻很幸福。婚姻幸福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人的己越下来，他婚姻才有幸福可言，你知道。不管他多会做家事啊，多会治理家，或者不管他多会赚钱多能干，只要他的己很强 strong will， 他的己很强，常常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要听你的，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就是他的己意见很多很强，他很不容易被改变，很不容易放掉他的意见，他的看法，他的习惯下来，这样婚姻很难幸福的。因为男女本身太大的不一样，对不对？两个家庭背景也那么不一样，都得去融入对方，所以这个婚姻的幸福很在乎他的己越微小越下来。那你的孩子，你如果趁他小时候，你就帮助他去破碎他的己，哎，他的婚姻真的你给他是最好的祝福。而且他的己越下，不只是婚姻幸福了，最重要他就更容易得着主啊，因为我衰微，主就兴旺在我身上，对不对？
对不起，你刚刚讲的自私己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天然的那个性格、看法、意见，他的那个天然，就是他的 will， 比如说 strong will， 就是他的那个 strong will， 中文怎么讲？
意志很坚强，
自我意识很强。那这个是人家不是基督徒做的统计，就是说自我意识很强的人 strong will， 他一生的道路都比较坎坷弯曲，好，那比较不顺。那个另外一种就是说 strong will 的相反，比较柔顺一点的人，这样的人呢，他一生的道路都比较平顺。为什么？因为 strong will 的人，他即使上班，人家就很讨厌跟这样的人，同事嘛，对不对？因为他什么都要照他，好，那可是那个另外一个比较柔顺一点的，就是说人家说谦和嘛，哈，人比较谦和，哎，他人家就很愿意帮助他嘛，人家就比较愿意给他资料啊，跟他配合，啊，那你那个孙威尔虽然你很有才华很能干，人家就不跟你合作嘛，所以他的路常常很坎坷，从求学一直到婚姻到他工作都比较坎坷。那所以你要帮助你的孩子能够让他从小除掉他那个自我意识很强。那现在的有一些外面的书常常就是告诉做父母的，书上就是写做父母的，就是说你就是不要给孩子挫折感哈，尽量就是让他发挥哈，然后所以有些父母就觉得说，哦，我不要管教孩子，管教呢会好像限制他的才干，或者会压抑他的心智的能力、心智的发展、才能的发展啊，或者使他的情感受伤啊。我想我们没有人像神那么聪明。那在圣经里面箴言怎么说呢？箴言叫智慧书，是神的智慧。所以做父母的哈，实在每天都应该读箴言，读一章。箴言一共有31章，刚好每个月可以读完一遍。今天是10号，你就读第10章。每个做父母的，你如果好好去读箴言，仔细的读去思想，会帮助你更有智慧来治理家、治理孩子。在箴言13章24节哈，请大家抄起来哈， 我们下个月要背这一节哈，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请马听娜为我们念。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好，没有人像神这么有智慧，也没有人像神这么充满爱。神说什么？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里面常常讲到管教，他说你要管教你的孩子，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这个就是刚刚仁和的见证哈，他说他照着这个录音带去管教以后，他真的觉得有安息，孩子也有安息。下个月这节也要背哈，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跟十七节，你们要背哈，每一个来要背，做父母的背，背了这个也教导你的孩子背。这个十五节就是讲什么？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神说的。可是世人说什么？责备会使他有挫折感，会限制他心智的发展。神说的，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圣经上讲，神的话语每一句，句句都是炼净的，比金子更宝贵，比银子炼过七次还要更宝贵，更纯净。所以神讲的，我觉得做父母的，你除非把神的话吞进去吸收进去，否则你的管教，虽然你看你的孩子现在小时候好像乖乖的嘛，为什么一定要像你说的这样打呢？为什么要像你说的这样管教呢？啊，乖乖的，只是偶尔有一些意见发一下脾气 It's OK。 我跟你讲，小孩子哈，有的小时候他这样子，其实只是他比较内向，他比较安静，他不像很多孩子哦这样很发誓这样子哈。但是这究竟只是他的天然，也有小孩子天生比较柔顺的，好，有些孩子天生生出来比较温和一点柔顺，但是你因着他柔顺，以至于你就都没有过管教他。他不管再柔顺的孩子都会有任性的时候，都会有不顺服的时候。那你觉得哎，平常已经够乖了，这老大已经够乖，这老二就比较不好，我要管教。那你这老大你就一直都不管教。好，我告诉你，到了青少年，他现在小时候的天性是这个样子，可是他没有经过discipline， 没有经过管教，到青少年他的天性就完全照着他天然发展了。青少年他会大大的悖逆，反抗性非常的强。所以好多父母哈，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觉得我都不认得我的孩子，他小时候很乖的，就是蛮听话的，说一说就听话。 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不是说他很乖，你要故意找事情打他。可是我告诉你，绝对没有一个孩子是乖到你都不需要管教，对不对？就说他虽然很乖，可是他一定有他这时候他自我意识强的时候，他不照着你的意思做，或者他就是坚持要他这个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他平常已经很乖就算了。
对，是。
那一个孩子从小没有被管教过，到青少年的时候，他的那个天然到青少年就是叛逆了。那因为他小时候没有被改造过，所以到青少年他的天然的发作就非常的强。所以像一个妈妈，她说我的孩子以前小时候都很乖的，一直都很乖，就像青少年跟他的，她是个女孩子，然后另外一个青少年男孩子，两个打电话讲电话，讲了三四个小时，挂断，隔没一两个小时又开始讲，又讲这么长，他妈妈讲到晚上这么晚的，妈妈说好了不要讲了，挂断了。他就好像妈妈讲什么都完全没有听见一样，照样讲。妈妈在旁边大声，他也都不管，照样讲。为什么？因为你从小没被管教过，他不怕他吗？他不怕妈妈吗？不怕爸爸。好，那另外呢，所以我绝对不是叫你们没事要去找事去打孩子，你懂吗？我只是说每一个孩子一定都会有他任性的时候，你不要轻易放过。因为圣经上讲啊，随时管教，随时 也就是其实他的这件事对我一点都不 bother， 就是说我一点都不会有一点不高兴，但为他的缘故要管教他，是吧？为着他的性格的缘故，我们要去管教他。我们重点就是要去塑造一个神的性格在他身上，越早越好，也越容易。好，就像一个树苗，它刚开始种下去，它长有一点点歪，你觉得一点点没关系。哎，再来再有一点歪，你也觉得一点点，因为你在那个阶段看起来都只有一点点，但是不知不觉歪歪歪，到越长大就歪得很厉害。所以随时管教，就一点歪就把它扶正，一点歪就把它扶正，就是这样。
江姐，刚那个姐妹提那个问题哈，我想也好像跟你有一些那个，就是说有些人我听过父母，他们有些人听了录音带之后，他讲到你那一套录音带，说哦，那一套录音带就是讲要打孩子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后来我跟江姐有更多的沟通的时候，我知道他其实是很赞成尽量鼓励孩子，而且就是说他有一次有讲一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如果孩子还没有这个德性的，我们就要用鼓励的，一直鼓励他，让他有这个德性。那什么叫管教？就是说他已经做出来的不好的，那我们就要用管教把他这个戒掉。
对，
所以是鼓励，就是说不是说因为别的父母他们成长，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啊，以后就是要对孩子更凶啦，更打啦这样子，其实不是这个观念。我个人是觉得说孩子要在一个爱的里面成长，他才以后才懂得爱人。
对，
所以我尽量就是说也在做，就是说提供一个孩子，就是平常没事孩子好好的时候是完全的爱他们，所以他们在爱里面是完全得到好像满足。
对，
而且譬如说我举一个最基本的，有一次我孩子做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我忘了是什么事，然后他自己本身为那件事实在很哀痛，就我怎么会做的这么烂的事情，我怎么这么坏的人哈。然后我管教他们以后，他们走了，走以后他又回来问我说，妈妈，我这么的坏你还爱我吗？我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好，我爱你，你这么坏我爱你，你将来，因为他们看到有些听着就很坏，你将来如果万一你是一个不好的听着，我还是爱你，你将来坏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你说去 jail 我还是爱着你的。他很大的释放，很大的安慰，他说啊，然后就走了。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完全被接纳的里面，然后我们来管教他的时候，我发现说那里面是很服的。
对，
我是刚这个姐妹讲，我趁机提出来，就江姐的这一套录音带不是完全只在说要凶要什么，而是他其实他本人也是更多的鼓励跟更多的爱孩子，那是不好的部分我们是要用这些步骤来做。
所以我为什么说哈，请弟兄姊妹听录音带或听讲道
一定要很仔细，所以为什么说你们去做笔记，你做笔记你才不会漏掉一句或什么。很多人听就是大约听，那听到打孩子，可是我是不想打孩子的，所以就开始反感，那其他讲的一些 positive 他全都听不进去，都没听到，所以都用印象来听，那只有自己吃亏。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多是该管教的时候没管教，该爱的时候没爱。好，就是说你也不打，可是事实上你给孩子的爱也不够。好，还有呢，爱只在天然里爱，管教也只在天然里管教，这都是不对的。就是说你的爱是怎么爱，爱就是啊，我出去看他的玩具很可爱，我就给他玩具。好，你要巧克力啊，我给你巧克力啊，然后你要什么衣服啊，衣服我买名牌的给你。好，这个就叫爱。我们应该讨论讨论怎么样叫爱孩子。我觉得你们有机会，孩子还小的父母，你们应该去跟孩子已经大了的父母去沟通沟通，你去问问他的孩子现在怎么样，然后问问他觉得如果他从头来他要怎么带他孩子，他现在知不知道他失败在哪里，就是说很不懂得怎么爱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没从上一代得到爱，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上一代是经过战乱或者是日本式教育的，所以他们也都一直在为生计奔波，而且我们上一代生我们都是生好多孩子嘛，对不对？所以一般都没有什么觉得被爱，所以我们也不知怎么去爱孩子。好，那我们爱就只用我们觉得什么是好的就来对他， 啊，所以我们上次在小家里面有一个父亲，他就说啊，我以前就觉得说我爸爸都没有让我去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哈，学电脑学什么，所以我现在就什么都要给我孩子，所以我的孩子现在才9岁，他说我就给他学跳舞啊，学舞蹈啊，学钢琴啊，学游泳啊，学什么很多很多，学好多。我们说哦，你简直是 abuse 的孩子，就说他9岁，他需要整天被送去学这个送去学那，他压力好大。但是爸爸以为他很爱他，所以孩子不快乐，那中国人要你的孩子学钢琴，你觉得我很好培育你啊，1小时40块给你学啊，多爱你啊，省吃俭用。但是人家美国人他们孩子就只是乱玩乱玩乱玩，到有一天长大一点看一看什么，人家就会弹了。就你让他玩嘛，你不要让他从小就是学得很辛苦，你也不是要他当音乐家。所以有时你不知你到底要你的孩子什么，很多父母就是觉得说哦，人家都有学琴哦，所以学琴哦，人家都有学游泳学游泳，可是他孩子气到就是讨厌去学游泳啊，然后在琴的旁边都是成为战场。为什么这样子？而且呢，每一个孩子都送去学琴，像我们的青少年团契，我们每一个小孩都会弹琴，可是没有一个会弹诗歌，哎，都是基督徒的孩子。所以你到底要他学什么？那他问说你是不是要他成为钢琴家音乐家，也没有。所以你只是一窝蜂跟着人家，就你都没有想到到底你要给你的孩子什么。我觉得我们每个做父母真的要想想，你要给你孩子什么。后来那个爸爸明白了，他说哎呀，我错了，我以为我没得着的我给他就叫爱他。我告诉你，很多青少年的父母他们现在很后悔，就说像我姐姐，她前些日子在电话中告诉我，她说她的孩子很需要爱，好，她说这个孩子很需要爱，她说我从以前我只有这个孩子啊，我以为我很爱他，可是呢我的爱从来没有摸到他的心，就是说我爱他的从来都不是他所需要的，他所需要的我没有摸到他的心。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青少年这么反叛他的父母啊，每一个都觉得父母不爱他，而且每一个都很自卑感。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实在我们幼儿的这个父母的教育很重要，就是第一，我觉得父母很需要多多的去称赞你的孩子，就是他有任何好的，即使他字写不好，你也要说哦，你字写得很好，好，他就会越写越好。他画图，你不要说你画这什么我都看不懂，你说哎呦你好棒哦，你画这什么你告诉妈妈，哦你画这个山啊，哎呀好棒哦，哈，这样，那他就很有兴趣乱涂鸦。他只要乱涂鸦，越涂越涂，他只要有兴趣，他的潜能就会发挥。好，所以你要去爱这个孩子，就是你去欣赏他。可是父母常常觉得他不够达到你的标准，所以父母常常都是嫌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脏兮兮的，好，你是坏孩子，好，你最不听话。我就说父母不要讲这些话，你要用你的话去建造他，你对他常常讲肯定的话 positive 的话去建造他。哎呀，我们这孩子最能干了，哇，你做事都做得好好，你看把床整理这么好，常常称赞他，好，或者常常说妈妈以你为荣，爸爸以有你这样的孩子为荣，好，那他说可是我成绩都不好，哎，哦，你虽然成绩不好，可是你对别人很有爱心啊，你就找他的优点来称赞，不要让他觉得成绩输人，他就是一个很自卑，他就是个没用的人，去让他去发挥，而不要你硬要他走这条路那条路。另外好不好，每一个父母你可以讲一讲，你觉得怎么样才叫爱孩子，你怎么爱孩子，能不能讲一下怎么样叫爱孩子。有些父母爱孩子就是什么，就是从1岁开始就给他做生日， 我去欧洲有孩子才半岁就开始做生日，孩子真的需要这个吗？我们到现在四十几岁，父母从来没给我们抽过一次生日，可是我们很孝顺父母，我们会记得父母的生日。但是你从孩子一岁你就一直给他做生日，他就觉得你理所当然该给他做生日。
这里我看到一个问题，事实上我觉得不需要给小孩子这个做生日，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将来他大一点，他到学校，所以小朋友人人都给父母都给他做生日，那他是不是会这个他的感受是什么样？他很难接受这个。
美国的风气就把孩子捧得很大，所以才五岁啊就做生日啊，请邻居所有的小朋友来啊，和他的同学来，所以他就觉得他都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如果他到了像有一个妈妈，她说她孩子十岁以前她不会给他做生日，那我听得蛮感动。如果说十岁了他比较懂事了，也有他的朋友，那你可以给他做生日，那他会很高兴也很感激。可是我觉得一两岁根本不需要，就是说第一个他不太懂，那你一两岁生日你要跟他讲说今天是你生日，你知道就是一年前的今天妈妈生了你，所以你要谢谢妈妈，妈妈怀孕妈妈生产是多么痛苦的，然后生出来以后爸爸都要怎么样帮你洗澡等等等等，你这些都可以讲他听，让他从小就更有感恩的心。所以我父母从小就是教我们生日就应该谢谢父母，就是这样，每逢你的生日你就应该感谢父母，就是这么辛苦的生你。所以重点都不是说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我现在就是说我们好不好，每一位父母大家多谈一谈，你觉得怎么样才是对孩子的爱，怎么样爱孩子。好，
刚刚那一点我会问一下，那我们会不会自己家人去买一个小蛋糕，然后自己家人这样子，
可以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我只是说不需要说小孩子啊就常常都要给他举行这个生日 party 啊这样子。好，这样你们谈啊，怎么样是爱孩子。先不要问问题好吧，对不起，因为我现在要先让父母们，因为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就是说怎么样是真实的去爱孩子，我很希望你们谈一谈。好，因为中国人很需要学习怎么去爱孩子。
我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有会讲到说我觉得怎么样是爱孩子。
好，
我可以先把这先讲出来，因为我们当初的时候最先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德州族，我们最所需要的能给孩子爱，就是希望能够带领他，让他能够到以后他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能够得救，这是我们真正觉得对他爱。所以我想说我们来到这边聚会并不久，那刚开始第一次买的录音带就是教养孩童的录音带，那大概我姊妹她也是很认真很细心啊，她每一卷听了她也是的确做了笔记，然后她整个都听了两三遍这样，然后我自己的话也是大概听了两遍这样，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就是的确是很有果效，在没有按照这样实行的时候，我们在原来地方原来其他地方去聚会的时候，那边也有讲说如何教养孩童，可是就没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施行的方法，没有那个五个步骤，所以变成说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不同点就是说，以前的就是家庭聚会的话，就是小孩子好像都很吵闹，不会安静或怎么样。那到这边来，就是说刚开始做这些的时候，本来以前的时候是觉得说，因为我儿子现在是2岁10个月大，大概是2个月前的时候开始。就是有这样超越，立刻就感觉到那个果效，就是好像他如果说你给他就是行为有规范，按照我们步骤去做的话，他会听你，然后他会说爸爸我听你的了，会怎么样，他会处罚他，有时候根本还不需要处罚他，就爸爸我听你的了，或怎么样，本来以前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然后我姊妹她是很盼我，就是我们也是常常她做得很好，他做得很好之后，我们都称赞他，就说哎呀，说真棒，他说他什么东西都是他自己来，比如说他穿鞋子或者怎么样他做好，然后我们称赞他，我们说主耶稣也很高兴，
主耶稣看到你这样做，知道你很乖，主耶稣好欢喜，我们跟他这样讲。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也把这个神的爱借由我们管教带给他。那正向的做，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要教养要处罚的，我们都并行。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那问题就是说，他把我跟我姊妹两个人角色分得很清楚，爸爸就是陪他玩，或者说要帮忙拿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爸爸，要晚上他就是一定要妈妈带着睡觉。我们一直想要做到就是让他能够自己睡，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不否认就是第一个生他第一个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太就是说太呵护他，所以后来变成他跟妈妈睡成习惯。那第二个小孩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经验以后，所以现在妹妹他的妹妹就都是自己的房间自己睡觉这样。可是我们就一直想要有时候用那个五个步骤教养方法，就是想说目标是要他自己睡，可是刚开始我们想过渡阶段是由说他愿意跟爸爸睡，他连我带他睡他都不愿意，他就会闹这样。那我用打的也打过了，用鼓励的也鼓励过了，可是都是没有效。就是其他的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方法都很有效，我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我应该要怎么办。那他最近的话，他两岁之前我们事实上这个今年的秋天我们就把他送去上学，去 Christian school 去 preschool 去上学这样。结果很不幸的就是他去了第三次还哭啊，结果已经被人家退学了，在家里他说他还没有准备好。那我现在都不知道说像这种就是说是他不愿意，就是好像他离不开妈妈那样子啊。那他可是他到主日去的时候他又很愿意去跟小朋友在一起，跟因为可能是因为他对那个 Jerry 那边他很认识，他很愿意在那边。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哭得很厉害，可是他第二次就好了。那我们就不知道说对他这样子是说他那种好像比较黏妈妈那样，说什么东西有时候连爸爸都不能够做他认定那样，是应该要教养他需要用处罚的方式，还是说怎么样的方式？因为我们都用过，可是实在没办法。
那个他不肯，就说每次都妈妈带他去睡。那你现在是想你带他去睡，对不对？
其实我们最终目标是希望他能自己睡觉。
嗯哼
哼。也是就是说，希望先从他愿意接受让我带他去睡觉。
OK， 你说也有打对不对？打是不是你
打？
你打对不对？
对
对，这个就错在这个地方。打要给那个他黏的那个人打，就是妈妈打。
我有打。
就说现在哈要去睡觉这件事上，因为我有去过一个家住也是这样，好，他是黏他爸爸，一定要他爸爸带他去睡，好，那他那一天妈妈要带他去睡，他就是不要，就是这样一直哭这样子哈。那后来我就说叫他爸爸说你跟妈妈去睡啊，不要不要，但是不要，爸爸要打你，就说爸爸打哈会断掉他的那个黏。就是说看他黏谁，有那个人不去我就打一下，好，你跟爸爸去，你再不去我要打两下，好，你这样子一直加，他也是不知道加到第几下了，后来也去了。
他有时候就说当时的时候这样，然后哭着跟我睡了，可是第二天以后又恢复了。
没有，第二天你再来嘛，再来那个打的次数会越来越少，就是断掉他的那个黏，绝对有效的。你只要一次一下增加上去，现在两岁多绝对有效，就是断掉他的那个黏。好，
那请问那个五岁的怎么办？对不起啊，我要坦白一下，如果我先跟弟兄已经分房六年了，因为呢小孩下来以后就一直都跟我睡，睡到现在只要爸爸跟我谈谈，他们就两个齐力来把爸爸拖下床去。那像现在这个问题就很困扰我。那我也试过像这样，到最后早上的结果是四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就他们半夜就跑出来了，然后拿着被子啊枕头就跑出来了，然后你半夜已经没有精力哈，再起来说叫他回去睡，然后就在那里拉锯战，拉到现在还是分房睡。
这个就是你可以坚持， 就是说你先要跟他讲道理，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就是说你要独立哈、哦、那你先过去给他拍一拍哈、哦、你跟他先拍一拍，为他祷告哈，你自己睡，主耶稣与你一同在这里哈，就说你一定要先用，让他得着安全感，得着爱，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哈。那说你以后要结婚呐、啊，你不能一直跟妈妈睡呀、啊、哈，好好或者什么，你这样跟他讲讲哈。我们不要一下就是要用打或什么，一开始一定先用讲道理哈、哦。那他软的不吃，那只好吃硬的，就是这样子。好、哦，那你只要一次这样增加，你要继续持续。你说第一天他已经可以跟他爸爸睡了，那你第二天在那个，你还是要持续下去，几天下来就有办法。好、哦，这跟孩子断掉一个坏的习惯，都是你需要持续，一天一天会越来越快。
有时候他妈妈就是怕，为什么呢？他有时候他这样子弄的，这中间这样煮啊，他很挣扎，然后那个期间啊，他就吐嘛，他一吐，他妈妈就怕一
点。没有关系，那个都没有关系。
就是要坚持。
对，坚持，哎，坚持。还有就是说，你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原则，先讲道理给他听，好、哦，不要只是动不动要他这样就这样，而不这样就要打。你要讲道理，为什么你要他这样？
事实上，我们常常都是先鼓励，我们教育我们啊，都先鼓励。然后他有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他想跟爸爸睡，鲁鲁好勇敢，鲁鲁今天晚上跟爸爸睡。
哎，对对对。
过一会的时候，他自己就推翻他所讲的。然后过一会，他只是想跟我玩一玩，然后在那边过一会让我玩一玩，他觉得他真的想睡觉的时候，就开始叫妈妈。
那你就说鲁鲁好勇敢，你继续用他的话来使他自己坚定在他的话上。说鲁鲁好勇敢，对不对啊？鲁鲁喜欢爸爸，爸爸喜欢鲁鲁啊，这样就是一直给他坚持这样。他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刚刚慧玲，其实我有跟慧玲讲过，我在录音带也有讲过，就是说我们做父母最重要就是爱跟管教。管教是只有在他任性的时候管教，好，所以不是你要他吃饭他不吃你就管教，就是说像在饭桌上或者你希望他去达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这种尽量用称赞跟鼓励的让他去的管教，就是在他那个不好的性格不好的习惯你要破坏他的这个的时候才用管教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爱哈，怎么样是真实的爱孩子，除了刚刚箴言十三章讲到的疼爱儿子的，这是神说的，对，疼爱儿子的必这样，
随时
责备管教，对不对？好，对，好，这是一个。所以你怎么样真实爱你的孩子，就是第一你要管教，随时也就是随时帮助他除掉那些不好的性格不好的习惯，这样子好，帮助他那个老自己被破碎掉，他一生他会更光明的大道在他前面。好，这是第一。第二个，怎么样去爱你的孩子，你们怎么都没有人。
我想分享，就是有一次啊，我听完所有管教之后，有一次啊，在姐妹会，牧师有分享说，有个师母，是不是罗师母？她很严厉管教小孩，可是她也很爱小孩，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她要把门打开，喷那个水结冰让小孩玩。然后这个让我很 touch，
对，
就是说，
对
这样的方法，我觉得很对于对最起码对于我真的是，
对
很有用。
对，
真的可以感受到。
对，龙教士的妈妈哈，她对她的对龙教士他们管教的非常的严，哈，非常的严。但是呢，她常常让孩子快乐。你可以把这两个合并在一起吗？她管教的非常严，就是说她说到一定做到。好，举例说，她要去那个城里。他就问孩子要什么，龙教师跟他妹妹说我们要橘子，因为那个城里的橘子特别只有那里才买得到那个。好，那他就说好，那你们一定要听阿姨的话，因为那个他妈妈的妹妹是宣教士，印度的宣教士回来住他家。好，你要听阿姨的话，好，那我橘子买回来才会给你们吃。 就回来以后，妈妈就问他妹妹，问阿姨说，他们两个乖不乖啊？阿姨说不乖。好，我叫他们两个去倒垃圾的时候，他们没有去倒，因为那个垃圾桶比较大。好，他们就觉得这平常都是爸爸倒的，他们就没有顺服去倒。好，阿姨也是宣教士，所以一个真实在组里的，他们管教孩子都很严厉，真的很严厉。可是他们爱孩子又真实的非常爱，是吧？好，那所以他就说，哦，他不乖，因为他们都在为孩子的性格着想。好，那所以他爸妈就不给他们橘子吃。哎，你想想看，如果你会不会给他吃？一定到了，好好，下次乖了，下次乖了，那妈妈给你吃的，这叫天然人的爱。那龙教授他们知道，我妈妈说到一定做到，所以他们也不敢再吵。他知道阿姨说不乖，绝对吃不到橘子，他们也不敢吵，就这样。所以龙教授说，我妈妈管教我们非常的严。他说我到现在七十几岁，我想到我妈妈对我们的管教，我还会发抖。可是我全世界最爱的就是我妈妈，多么成功的教育！他到七十岁想到他妈的管教，他说他会发抖，也就是多么严呐。可是他说全世界我最爱我妈妈，为什么？他妈冬天孩子要玩哦，他就让厨房打开，让水龙头那种管子出去，那个水在草地上这样的，以至于就结成冰一块湖，以至于龙教授他们跟他妹妹就可以在那溜冰。你愿意吗？妈妈在厨房做事，那个冷风哦，加拿大多伦多那个冷风这样吹着你，所以这个叫爱。爱就是我愿意让孩子快乐，即使我有一些不方便，我会比较不舒服，但是孩子快乐，让他快乐，因为他没有任性嘛。那他没有任性的情况下，我愿意让孩子尽量快乐。可是你看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中国人管教也不管教啊，就是我疼他我不舍得打他，可是呢孩子呢啊弄脏了地毯就不可以这样弄脏地毯，你吃饭只能在那吃怎么样，就是为了我的打扫方便，为了我的什么不方便，我就是不准孩子这个不准孩子那个这样。所以就是说，当一个人一个做父母的越没有老自己的时候，你就越能够在神的爱里面去爱他，跟在神的爱里面去管教他。那我认识许多这种非常尽情爱主的圣徒，他们管教他的孩子每一个都非常的严，非常的严，但是他们孩子都非常快乐，非常觉得父母的爱。好，那我讲一下那个戴德森的爸爸哈，戴德森的爸爸哈，他每一天呢，每一天，戴德森的爸爸会带着戴德森跟他妹妹一起到房间里面去祷告，这个就是爱。做父亲的，你愿意花时间来带领你的孩子祷告，好，每天呢。好，然后他说哈，三个人跪在床边呢，父亲哈就会双手抱着他的儿子跟女儿哈，然后把他的心事一一吐露在神的面前。好，那小孩哈有了这种经验是终身所忘不了的。好，就是说戴德森的爸爸不能够把许多钱财给子女，但他能够也确实实行，就是把他赤诚坚固的信仰种在他儿女的心中。好，就是从小每一天带着孩子两个这样一起抱着他们一起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好，那你这样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么可爱的宝贝哈，给我这个德森跟这个妹妹哈，这样你就为他们这样祷告，孩子能感觉到爱，对不对？好，主，谢谢你给我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好，我实在感谢你。好，你这样子让孩子很感受到爱，对不对？比你给他钱给他买多好的车子都让他更感受到爱。然后呢，他说他教他们要尊重神的话，那圣经从头到尾笃信不疑。好，那他常常强调说，神不能说谎，神不会领你走错路，他不会误事，他不会失败。所以不知不觉小孩也都这样相信。好，那等到小孩长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一点哦，能够明白的时候，好，那这个爸爸哈，戴德森的爸爸就告诉他们，就说哈，每天读圣经跟祷告是最重要，就好像你的身体每天需要吃饭跟运动一样，所以每天读经祷告就像你每天要吃饭运动一样，是最重要的。好，你如果忽略了这一件事，就是忽略了你人生最大的需要，忽略了你人生最大的需要。好，那他的爸爸常常的强调这一件事的重要。好，而且在家里就布置很适当的环境，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半个小时来单独亲近神。那结果呢，连小孩子也发觉了快乐的秘诀，就是每天早晨之前跟黄昏的时候都走进自己的房间去祷告。他们也实在需要这样做，也渐渐地觉得非这样做没有办法在一天里面做一个快乐的好小孩。但是呢，他们是从好榜样学会的，不单是从话语的教训学习的，知道吗？就是这个孩子是从好榜样去学习的，就是知道我每天一定要进到房间里去跟神单独的祷告，我这一天才会是一个快乐的好小孩啊。真的，小孩就从小就享受到跟神相交的快乐。那你看，我们有一些父母，你不愿意花时间来爱你的孩子，你不愿管教他，也不愿花时间来爱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就是花时间在电视上，所以你就没有够时间来花时间在孩子的身上。特别是做父亲的，父亲带领着孩子这样来祷告是非常重要。那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好好的追求主，你就没有智慧跟灵巧来教孩子。像有一些妈妈啊，生的孩子好可爱，所以整天就抱着，整天就抱着，然后就爸爸你去聚会哈，我在后面抱孩子就好，我看孩子。其实他需要孩子，他需要抱孩子，不是孩子需要他，他要去黏孩子。那他不懂得，当他自己不好好的竭力追求神的同在跟让神的话充满在他里面，以至于这个做父母的他就没有智慧跟灵巧来教这个孩子，而且他就跟不上孩子的成长。那个孩子成长的速度很快，可是这个妈妈却没有从神一直更多的得着智慧，得着聪明，得着神的话来带这个孩子。好，还有呢，他也跟不上世界所给你孩子的速度，世界会一直的把很多世界上的垃圾一直充满在你孩子里面，可是父母的脑子里是空空的，因为他没有什么神的话来给孩子，也没有什么神的智慧来教孩子。所以孩子小时候你一直喜欢抱他跟他玩，可是孩子渐渐长大一点才需要你来跟他交通，心灵相交的时候，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你知道。所以为什么父母跟孩子没话讲？他没话讲，因为父母的头脑也空空的，他没有什么里面有神的话语，或常常有从神来的感动，有什么话要去跟孩子讲，没有，因为空空的，因为他以前的时间都花在电视上，或者抱孩子上，或跟孩子玩，他自己没充实自己。或者他会教孩子功课，数学、英文，但是他没有办法教神，他没有办法把神去给这个孩子，所以这孩子不快乐。他可以成为考试 A 都得 A， 但是他可以到了初中，他反叛到这个地步 ，Don't push me, don't force me， 他就是反，非常的反。我们青少年问每一个孩子，你爱不爱你的孩子，你的爸爸妈妈，每一个都不爱，都希望他的爸妈换一个人，跟别人交换，每个耶，你很少找到一个是满意他父母的。我就觉得为父母觉得好可怜哦，他花多少心血在他身上，好，只是呢，你没有爱对了，你没有去真实去爱他。像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其实他父母也培育他学音乐啊，学什么，这么多钱花在他身上，可是呢，这个妈妈常常很容易埋怨，她常常就说：“哎， 养你们哦，都不会帮我的忙，我实在命好苦哦。妈妈就说啊，你们学会怎么花这么多钱呢、啊？哈、哦，我说养你们花好多钱呢、啊。他就是常常讲那种负面的话，所以这个孩子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他说从他母亲身上受到很大的伤害。他说从他大学的时候呢，大学他离家在外面读书，他只要打电话给他妈妈呢，谈完话挂断电话，他就要 depress 两个礼拜。其实妈妈哪里是故意要伤他，对不对？那就是因为父母，就是父母也妈妈也信主的，也是基督徒哎，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很需要学习怎么去爱你的孩子。你真的要常常想，我到底怎么去爱他？你看我刚刚问那么久都没有人答得出来，你怎么爱孩子？我们要讨论怎么爱孩子，没有人讲得出来。
我刚讲的很像，就是你讲来。
我没有说很属灵的这样爱孩子，但我发觉说，我的儿子现在2岁7、8个月，然后女儿差不多8个月，然后他们两个有玩具，但是我发觉他们很喜欢跟，因为我现在在家里带他们，然后我就说他们很喜欢我花时间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画画也好，跟就是好像连妹妹都好像很喜欢我跟她玩，并不是一直要抱着她，可是就跟她面对面啊，跟她笑啊，跟她讲话这样，她就好像很满足。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对她爱，我就说在物质上，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在上班，我就不太敢买很多东西给他们玩，但是我尽量说在时间上能够有一天有一段时间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不是一直在做家事而已。
对，这个很好哈，就是说你一天做父母的都需要有一点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好，那但是另外的就是说你现在跟他玩，对，那你有没有积极的一直要把神带给他？否则玩了到他10几岁，他更不要你跟他玩。那到10几岁的当中，我们给他 input 什么东西，你知道，就是你到底给了他什么。他那时候玩他不记得了，到孩子现在还2岁半，但是孩子到了差不多3岁以后是需要很多心灵的交通的，那这时候你要给他什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先谈到这，让大家回去好好仰望主，也思考一个月，就说我能够带给孩子什么，是他可以一直有建造，这叫建造。建造是很重要的。例如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如果每一次都只是在一起吃吃东西啊，哈，然后笑一笑，我们没什么建造。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每一次的相聚都有建造，那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天跟孩子对他有建造。世界是一直在建造他的哦，世界一直在建造他自由、反叛、唯我独尊、要名牌，世界一直在建造他，他的心一直往这边去。那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建造他什么？那我们好不好一个月大家去想一想，你们是不是这一个月大家想一想哈，怎么样去爱孩子？你也仰望主，这会对你们非常重要，对你们孩子非常重要。那另外呢，刚刚跟大家讲的戴德森爸爸哈，我觉得难怪他可以那么多代一直这么进钱，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每个孩子哦，你看戴德森的爸爸原来他是这样带出戴德森，戴德森现在已经不知道到第几代了，第5代，戴德森算第一代，下面也有第5代是吧？反正他已经好多代，每一个那么近前呢，我觉得将来他在天上的奖赏真的很大，而且他不需要像好多父母到孩子大了就心都被刀刺透了。你知道孩子那么爱主，也一定很孝顺父母的，所以他真的有安息。好，那为什么这样？如果你们也愿意开始这一个月开始对你的孩子，每一个做父亲的 好，做母亲带着你的孩子有这样抱着他们一起跪下来一起祷告，好，你自己倾心吐意在神面前祷告，为他们感谢，为他们祷告，然后让他们也祷告。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的祷告不要长，你长他们就不会祷告了，你知道，就你刚开始祷告就是一两句，等他们祷告一两句你再祷告一两句，这样带着你的孩子去真实去遇见神。那而且告诉他每一天他可以进到他的小房间，像爸爸进到房间一样，五分钟去跟主耶稣说话，好，主耶稣在等我们跟他说话，好，让孩子也自己这样进去学习，让他去遇见神，不要让他只是知道大卫的故事啊，歌利亚的故事啊，都只知道故事，而是要让他去遇见神。对啊，
你说像这么小，我们像教他祷告的，我们念一句他念一句，这样可以吗？还是要鼓励他自己，
鼓励他自己祷告。刚开始你念一句那，那以后让他好，嗯，你自己跟着。其实他们可以祷告的，小孩子懂得跟爸爸妈妈说话，他也懂得跟神说话。哎，让他自己祷告是他的自由意志。那一定让孩子不要祷告，好像在有一点例行公事。谢饭呐，哈，或者祷告都像例行公事，好，那有一点开玩笑啦，也都没有关系。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祷告是来到神面前，是来到神面前跟神讲话，要让他真实，一定不要让他成为一个例行公事，这样好，而且让他可以自由的讲他要说的话。那你就发现哇，孩子的祷告常常让你好惊讶。好，那另外呢，下个月来的时候请大家背箴言十三章，哈，十三章的第24节，哈，还有刚刚讲的29章15跟17节，15跟17节，哈，你们来背这几节。那另外呢，这一个月你也可以把这几节抄在你的黑板上，一个礼拜让他们背一节，才3节嘛，让孩子一个礼拜背一节，你跟着他们背，这样，好，好。